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暑假带着孩子旅行，是给孩子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每一次的大手拉小手，都成为我们生命中凝固的瞬间。国内哪些民宿可以吃喝玩乐住自成一派？如何让亲子旅行变得更有效率？一个人造的景点为何值得主持人和嘉宾大力推荐？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适合亲子游的民宿大推荐。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大地。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微信公众号付小米的主人付小米，欢迎你。
Hello，Hello， 大家好。
在你众多的身份标签当中，你现在很喜欢哪一条？
可能是超人妈妈吧。
超人妈妈，因为你有两个宝宝，大女儿还有小儿子。
对，
都到了很调皮的年纪，但是你还是会花很多的时间陪他们。
对，我可能会觉得我之前工作太忙了，我要把一些时间留给他们，因为我感觉孩子越来越大之后，他越来越不黏你了。也就是那几年，他会一直跟着你。
所以你目前最享受是跟孩子在一起干嘛？
出行吧，出去玩，或者是带他们去吃东西。
你印象当中第一次带孩子出去旅行是大女儿几岁的时候？
很小很小，
大
概就几个月吧。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是14个月，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家媳妇儿想带他出去玩，我都会说哎呀太小了，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把别人给吵着了，哄不好怎么办。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在意影响的人，就是我特别怕自己家孩子会吵到别人，我不太希望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孩子太小呢是不是不太好管教，所以不敢把他带出去。
就是
其实越小越好带呀。
越小越好带吗？
对呀，越小越好带，因为他不会乱跑，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不是对了？就是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出去玩是最合适的。包括小米，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经常带着孩子去各种国内外的一些民宿去体验。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重点不是放在类似迪士尼乐园这样的地方，而是放在民宿
住啊吃玩。
对，哪一家会性价比更高，更适合小宝宝？
可能我走的地方啊，比如说古北水镇，还有乌村，还有童念原舍童念，然后还有这个黄山自由家，我更倾向于那种村子里面的感觉，就
原生态一点。
原生态，孩子他会看到很多小动物嘛，有鸭子，有鸡，还有那个小白兔，还有牛羊猪，他们会就是拿着动物的那个食材去喂他们，他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在看到那些蔬菜呀，比如说土豆长在哪里，西瓜是怎么长出来的，茄子是什么颜色，他们都可以去田里去体验，去采摘。然后你想去捕鱼，那在现场他那边也有工作人员配合你一起去下河去捞鱼。
哇哦，
就体验非常好。而且它就是除了那种乡村的感觉以外哦，还有现代感。它的自助餐非常好吃。
就是土菜也有自助餐。
真的太棒了，就是他们里面的菜啊都是采来的一小时我去做，把它做出来。那一小时以上它是不做的，就是不新鲜了。 所以我那段时间在那待了有3天，我至少胖了有4到5斤。
哦，那我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这真的是很好吃啊！
你不去可以把孩子送过去，你知道吗？
孩子可以去，估计我跟我老婆一介绍，我老婆也不敢去，
因为东西太好吃了，又足够的新鲜跟健康，
对对对，
看得到是菜园子里啊，没有打农药的出来。
是的，是的，有机蔬菜。嗯，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很多的一些活动还不错，嗯，比如说你去编那个藤条，我要说一下那个编藤条的一个故事啊，就是编那个小竹篮。嗯，我女儿跟我一起，二宝也在，二宝当时特别困嘛，我就抱在手里睡着了，然后自己在那编。我女儿就特别想参与，然后里面 CCO 说你这个小朋友是不能参与的，因为这个藤条很硬，会割到手。我就跟她说你就暂时不要玩，你在旁边看着妈妈去编就行了。她就立马不高兴嘛，就特别就开始发脾气。我当然也很生气，后来怎么办呢？旁边还有其他小朋友，他就开始有点就搞破坏了，就是推桌子呀，然后开始就
耍
高兴。对对对，我后来怎么办呢？我就把他拎到了外面，拎到厕所旁边，
他教育了。
就我不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去讲他嘛，怕他心里面会有不好的感觉，
要给他面子。
对，后来我就跑到厕所旁边去教育他。我说你必须要跟那个阿姨道歉，因为你在掀桌子嘛，你这样行为非常不好。后来讲了很半天，然后回去了之后他依然不道歉。后来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想编这个藤条，点点头。我说那你帮我，情绪就好了，慢慢的就融入进来了，就那个画面特别和谐。
但是后来道歉了吗？
没有，
小丫头怎么都不道歉。
对，她的脾气很倔，
她觉得自己没有错，她可能觉得自己的委屈先在前面了。
那个阿姨就直接跟她说，小朋友那个不要搞哦。就她会觉得别人对我说不了，那我为什么不能搞呢？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换个角度啊，如果别人不让她做，我们跟她说了利害关系以后，给她设一个这样的条件，说跟你说了做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危险，你也可以自己试，因为这个危险毕竟没有那么大，你让她自己试一试，即使把手割了一道小口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会让他知道一个教训。
对，
就是，
我觉得
这
是可以的，
就这一点教育也是可以的，对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碰壁了他就自己知道。
像这个编藤条啊，这是一般比较好的民宿会自发的给孩子做一些这样的小活动。
对，他会在定点的时间，比如说今天活动时间表，早上10点钟是什么活动，11点半是什么活动，然后下午是什么活动。他一天活动很满，你随意去参加。
哇，我也给大家说一个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这个德茂堂，有一次我们是好几波朋友，一起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组织，你会发现爸爸带着孩子玩的跟妈妈带着孩子玩的
不一样。
对，那一天呢，我们是先是自发性的要去打桂花，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妈妈觉得比较好玩，小孩拿着竹竿啊，大家就一起打。这时候爸爸就觉得很无聊了，于是爸爸们呢就说讲，这样吧，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打桂花，我们在旁边的 PK 自行车，这酒店里面都有自行车，哇，他们爸爸们就互相兄弟们开始 PK 了。1个小时之后回来了，这些爸爸们就领着自己的孩子说，走，带你们去玩赛艇，就是那个皮划艇。
皮划艇，
对。然后每一个爸爸带着自己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上来之后，我们就很好奇啊，说哎，你们谁第一啊？你知道吗？问完话之后，每一个爸爸都说自己是第一。
真的是，就是家长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是
爸爸可能他是更加在于这种竞技的方面，然后妈妈可能美好的东西。
我们其实很简单的理解，我们把刚刚两个项目都换一下，就是男女性别换一下，爸爸们在打桂花，妈妈们去骑自行车和滑皮划艇，画面也不对啊，对不对？
对啊。
那其实我们是想用这些例子告诉大家，现在一些比较好的民宿，他会充分考虑到就是群体的就是爱好不同，
对，
然后又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
我跟你说，
对对对，
他在那摆一个那个桌球台啊，肯定去的人更多。
对，是的，是的。
刚才说的那个乌村在哪里？
在乌镇的旁边。
哦，就是乌镇的那个乌。
对对对。
他的那个整个民宿的名字叫乌村吗？
就叫乌村。
人多不多？
人夏天的话可能会多一点，因为他们会有夏天的暑期夏令营。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少旅游的人，除了这个不太喜欢旅游以外呢，还有一个点是我特别特别害怕人多的地方。所以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人没那么多，同时呢也还非常不错的地方？
你可以选非周末去，非周末的时候去乌村。
吓我一跳，我原来要去非洲。
就你不要选周末的时间，因为很多家长他可能周末才有空带孩子出去嘛，你可以选非周末，然后正好你孩子又没有上学，你可以带着他去吴村里面去转一转。除了这个地方，我还要讲一个另外一个民宿，叫元舍童念。我们是七月份的时候去的，他那个地方也不错的，因为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下了一天的雨，外面的很多的一些游乐设施没法去玩，我们就在室内去玩了很多，他也安排了很多活动，比如说用那个就植物拓印，我们把从田里面采摘那个秋葵，然后秋葵切片，它不是五角星吗？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用那个布袋哈，涂上那个颜料，盖在那个布袋上。然后你那个布袋，你可以盖各种各样的图案，就是你可以拼成一个什么小虫子啊，或者是一个小动物啊，用你那个五角星去拼，然后去印。你也可以印五彩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玩，把那个涂在那个上面。
所以那除了秋葵，岂不是其他很多，比如如果从中间的话，有很多的洞洞也很
好玩。对，就看你准备什么食材嘛，然后让他们去感受这种大自然的感觉。然后你涂得好的话，那里面工作人员会给你奖励，就是秋葵的种子，你回家可以种。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发芽，他会告诉你。
这适合小朋友在
非常，
对，而且越来越发现，就是现在家庭出游不仅仅把那个宾馆当做一个睡觉的地方，而是那个地方就是来玩的，
就是来玩的。
对，就我反而到了那儿我不走了。
对，很多小孩，你看我们一到那个元舍童念的时候，他那个入住大厅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游乐场地，我们在办理入住，几个小孩哇，全冲到那边去了。然后我说我们要回房间了，都不走，喊都喊不走。他那个里面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用那个陶泥做那个项链。就是你可以搓，然后压成一个饼，然后呢把那个树叶放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再涂颜色，然后再把树叶一拉，又是有一个小枫叶就在中间了，颜色有区别。
用陶泥来做手工艺品。
对，然后等它晾干了以后，你可以穿个绳子，然后挂在这儿，很漂亮。
就立马能带走吗？
可以带走，但是你要晾干，回家可能要晒。
要花钱吗？
这个不要花钱，全是一价全包嘛。
说到这个陶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经验哈，就是在我们合肥的崔岗艺术村，就大家想象当中觉得那只是一些艺术家们弄的那个房子，好像没有什么可玩的。其实现在它也有一些不错的民宿，然后我就曾经去了一家很好的，就是除了喝咖啡啊住之外，他就带我去他们家旁边的一个陶艺馆，在那儿那天我是带我父母一起去的，然后本来爸爸妈妈是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陶艺艺术品后来我妈在旁边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跟做面食差不多于是
要揉是吧？
对，于是我的儿子在玩的时候，我妈妈忍不住从他的身后带他拿那个擀面杖就拿出了外婆做面条的绝活。
那擀面杖是现场就有的还是从别的地方借过来的？
就是这个陶艺馆里面他必须要把有一些这个泥巴弄成饼状，
那就真的是擀面无疑了，
很类似。但是我从就是前面忽然抓拍一张照片，我觉得在那一刻管你是在玩泥巴还是玩面条呢，
对，它就是一种乐趣嘛。
你不需要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只要快乐就行。
是，
我待会儿再说一个，我是带我的儿子去打卡了一个恐龙展，我觉得挺有意思。
恐龙展是一个博物馆类似的吗？
它不是博物馆，只是一个展览而已。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别特别迷恐龙，我几乎可以把所有恐龙的名字都报一遍。
哇，你太厉害了，现在还记得吗？
老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听付小米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带着儿子跟女儿去各种民宿体验的经历吧。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迪奥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98.8 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4: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不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暑假带着孩子旅行，是给孩子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每一次的大手拉小手，都成为我们生命中凝固的瞬间。国内哪些民宿可以吃喝玩乐住自成一派？如何让亲子旅行变得更有效率？一个人造的景点为何值得主持人和嘉宾大力推荐？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适合亲子游的民宿大推荐。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大地。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微信公众号“付小米”的主人付小米，欢迎你。
Hello，Hello，Hello。
在上半段的时候，你介绍到了带儿子去一个恐龙主题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展览，它不是一个博物馆。然后我是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报道嘛，我就决定要带他去。本来是我是想带两个一起去的，就在南京。可是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带两个的话还是很累，我就分批带，
就因为恐龙嘛男孩会喜欢，
对，我就提前给他们买了很多恐龙书，就那种一翻开然后很多立体的那种恐龙，
大概有所了解，
对对对。然后我儿子就很开心嘛，他又很喜欢恐龙，他是知道这个是，哦，这是腔骨龙，他虽然口齿不清楚，他会告诉我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妈妈要充当翻译，
对，我要充当翻译。然后我出行之前我会把我们的服装给搭配一下，
亲子装，
对，买了那种恐龙的亲子装，然后带着他一起去。然后到那个恐龙展的时候，他太开心了，真的很开心。他看到那个三角龙，他知道妈妈这是三角龙，然后这个是霸王龙。然后里面它虽然不大哦，很小，但是呢，你如果沉浸下来，你进去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博士
哦，
你要去拯救恐龙。就你的角色你是要去拯救恐龙，
有点像那种小屋的那种感觉，就是密室探险逃脱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走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它里面的一些服务工作人员会给你介绍，然后这个是恐龙蛋，这个恐龙蛋圆形的是什么样的，是肉食的还是草食的，他会教你，会告诉你。然后我也会跟我儿子去说，
哦，也有就是工作人员在旁边陪同你们一起
解释。对对对，它里面工作人员很多。
那像这个展览就是现在还常年在南京吗？
到9月1号结束。
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得到的话，你们家又是恐龙迷，我觉得小米刚做有一点特别好，是他提前先带孩子再翻阅了一些书，
对，
然后有期待再去。
对对对，他会有期待。然后我女儿就一直期待嘛，因为她那段时间还在上学。后来她说，妈妈，我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恐龙展啊？我老公就带着我女儿去了。
哦，你们
分批。
这个展览它的门票是多少钱？
非周末的话好像是90。如果是周末的话大概是120吧。我那个时候买的是早鸟票，60块钱一张。
很划来
呀。
很划来。是这样的，我女儿还小，我想去。
但很小，你可以做好准备，一定要沉浸下来去互动，跟小孩沉浸下来去。他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沙池。
把女儿啊，先这个让她在家里哄睡着了，我跟我媳妇。我很感兴趣。
我要说到它里面那个就是很大的沙池，并不是简简单单去玩沙子，而是小朋友可以去挖到恐龙骨头。
那你一定要很细心，很耐心。
对对对，他可能就立马能够看到那个骨头，但你可以再往里面挖，那个沙池很好玩，
很精致。
然后他还会告诉你一个霸王龙，你如果你的体重站到那个体重器上去之后，霸王龙能够吃掉多少个你。
哇，
就霸王龙的食量是多大的，你自己可以就是亲身的感受。哦，原来能吃到这么多的我，
好真实哦。
然后我没有带女儿去嘛，我就说要给姐姐送个礼物，那给她送个恐龙蛋吧。然后让她自己去制作恐龙蛋。就他其实就按个按钮，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机器在转啊转啊转，然后那个蛋就出来了。对于我们来讲，大人来说啊，就这么简单，但小孩觉得哇，好神奇啊，又转转转转很长时间，然后出来那个恐龙蛋打开之后，你可能要回去要敲啊，要打，然后恐龙化石在里面。
所以，比如去南京玩这样的一个博物馆，你是带着孩子专程就是早上去赶火车，然后晚上回来，还是说在南京再选择一家酒店住一下？
没有，我们就当天回来了。然后那个华彩天地，它是在商城里面啊，负一层。华彩天地里面。 面还有一家奈尔堡乐园，当天我们时间不够了，奈尔堡乐园很值得一去，票价还是蛮贵的。
这个乐园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游戏方法？
它里面啊，我看图片上我没有进去啊，在上海、在杭州，然后南京是新开的，非常大，而且你进去之后，你能够把你的少女心给激发，太萌了。然后各种各样区域都可以玩，什么汽车的，还有那个很高很高的那种滑滑梯，还有旋转木马。它有别于我们商场里面的那种儿童乐园那种，它是那很梦幻，太梦幻了。
我听上去就是小米的介绍，就算你从合肥到南京一日游的话，
来得及，
就是你就去那个商场，然后又把博物馆玩了，又把那个乐园玩了，
对对对，
也完全是够丰富你的周末一日游。
对对 对, 对，就怕人太多。
非周末去，你这个前提，非周末去。
好，今天呢，因为请小米啊来跟我们分享他带孩子出去玩，尤其是去一些民宿体验的经历啊，我们再回到刚才你介绍的几家民宿，还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吗？
我说说古北水镇。古北水镇它跟乌村乌镇是同一家公司的。
难怪。哎，我来考考大地，你知道古北水镇这个地方吗？
不知道，而且我刚刚还在仔细琢磨哪个古哪个北哪个水哪个。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代的古，
对，
北京的北，自来水的水，就是小镇子的镇。
对，
古北水镇呢是北京这个
密云
主城区它周边人造出来的一个景点。
对对 对, 对，是的。
但我
在司马台长城脚下，
所以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呢，是我看黄磊主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小别离》。然后剧中的这个黄磊演的爸爸呢，就是女儿就说了，考完试，爸爸你带我去哪玩啊？那走，咱们去古北水镇吧。我也很好奇，这北京人去哪玩呢？北京当地人现在很流行去的一个地方，
对，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到三河开车，
对对对对对，但它比三河要好玩。
明白了，明白了。
再跟我们多说说古北水镇，
它里面很多的一些酒店嘛，那酒店都不错。我们当时住的是那个函谷山庄，函谷山庄它本身的景点啊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住的那个房间是个套间，全部都是落地窗，就是你一打开之后，外面哇，对面就是山，然后在远处看就是长城，
哇，
好美，太美了。
所以它整个一个镇子其实是不同风格的民宿，
对，很多。
哦，那我可选择的余地其实就很大，
非常大，
价格也有低中高这样子，
对对。然后我们在函谷山庄，包括它里面还有个牧城酒店，还有一个火塘，牧城跟火塘是才新开的，因为我怕有装修的味道，所以我们没有选那两个，就选的是函谷山庄开的比较久，但是这三家呢也是同一家，就老板开的，然后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去吃自助餐，他那个自助餐的楼上啊有一个无边泳池。
哇，现在很流行这个概念呢。
对，就是看上去就像旁边没有边界。
哦，超美啊，无边泳池真的是超美。
无边泳池的这个概念以前呢是最早在一些海边的旅游国家，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在这种古北水镇旁边是高山和长城，也不会有违和感吗？
不会啊，就是你感觉到我在这儿游泳，然后旁边都是非常非常美的景，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正好那天我们碰到了，因为是6.1，碰到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开营的仪式，他们在函谷山庄的那个下面，就是外面陆地上搭了很多帐篷，叫星空帐篷房。但是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住啊，就18岁以下是不可以入住的。
不是六一儿童节必须小朋友玩吗？怎么还不让孩子住啊？
因为他会考虑到安全问题，因为他不是像那种正规的房间，所以他里面的洗漱都是公用的。
那帐篷房会便宜很多，
会便宜一点，但是没有便宜很多。
你觉得如果说在听我们节目啊，就是当地的一些听众，他专门冲着古北水镇去玩，这种性价比高吗？我坐飞机到北京，然后我不玩北京的故宫啊，对吧，雍和宫之类的，我还特意跑古北水镇。
我觉得是这样啊，古北水镇它这个水镇虽然是人造的，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景都是跟长城的一个接壤的，所以你感觉没有违和感。然后包括他们里面的一些住宿，我觉得住宿的性价比挺高。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去爬长城，这个长城的人没有那么多。
就不是像八达岭那样子的，
不是，它是叫司马台长城。
说到爬长城呢，小米也是带着女儿去爬了一段长城，
对，
当中也很有故事。
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叫做《古代建筑》，其中里面有一小段是讲到长城的，就古人为什么要建长城，是因为打仗的原因，然后后来修长 长城是怎么修，他可能没有概念嘛。后来第二天我说妈妈带你去爬长城，然后我们就一路爬上去啊、嗯、而且我穿的是高跟鞋。
这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啊，就是拍照不易。
对，拍照太不易了、嗯、所以我当时应该是穿个平底鞋背一个高跟鞋上去的、嗯、但因为我那次没有带摄影师，然后所有的照片都是我带了三脚架然后我们自拍的，嗯，就也很辛苦。
我作为直男我多一句啊，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穿运动鞋也挺美的，真的。
拍这照片的效果不太一样。
对，效果不一样啊。
其实她的高跟鞋也没有太高、嗯就是、但是对于爬长城而言那个都嫌累了，
就是稍微大概有三四厘米，然后一个方跟、嗯、方跟的高跟鞋，
一个增高垫的高度。
所以就是那次长城下来之后，他很自豪的回来告诉爷爷奶奶，我爬长城都没有让妈妈抱。哎，嗯，就是他会觉得我很了不起，他很勇敢、
嗯、就是爬长城比我本来想象的要难很多、嗯、因为我爬的是八达岭的长城、嗯、当时带我的孩子一起呢，信誓旦旦的也说要自己爬，然后但是发现了有那个缆车之后呢，我的孩子说妈妈我们回去还是坐缆车吧。比他想象的说，这时候他在那里体验当年的那些人去建长城有多辛苦。
对，
我们站在那个长城的那个就是上面去远眺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想跟他一起说来去把那些边塞的诗歌嗯、要教他一下，但那一刻妈妈我已经累得像狗一样了，不要再教我那些诗歌了。就有的时候做妈妈你心里面想象的那个环节和实际真的是有差距的、嗯、
对，完全不一样。
今天学了很多，因为我是一个曾经被旅游节目拉去做反面典型的一个人，就是他们有一次请我去当嘉宾，我就说是旅游节目找我做嘉宾，对，来聊一聊你为什么不喜欢出去旅游。然后今天学了很多，尤其是以前我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带那么小的孩子去外面玩，但是自从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就越发的觉得自己有一些遗憾，不希望孩子从小也留下这样的遗憾，希望他在可以有认知的时间就多了解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对，他能够
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样
的，增长他的见识，而且能够让他变得更自信，
不要像爸爸这样。
所以今天大地跟小米啊，就是我们聊完之后第一站应该选择是一些适合孩子的民宿。
对对，
对，
嗯，这样全家都轻松，
对，
然后你会更享受旅游，就愿意下一次再主动出击。
我总结了三个点、嗯、第一个呢是一定要以孩子为中心，重点呢是让他不知道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让他体会一个主人公一样的一个感觉、嗯、第二呢是去找一些不要大人觉得开心就 OK 了，一定要找一些适合孩子的，这样呢即使消费没那么贵，又能让大家收获最原始的那种纯真。最后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非周末去了、
嗯、对，
不要赶人多的时候去，
是的，趁孩子还没有上学，
人多的时候你肯定碰不到我，对不对？
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付小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对他的这个自助旅行的一些经典案例感兴趣、嗯、包括他平时念的一些很有治愈系效果的文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付小米。
嗯，我要透露一下、嗯、因为我经常会住一些这样的亲子民宿嘛，我会跟主办方要房间。
耶，
然后再发给
大家，
对，会发给福利送给大家、嗯、
好，那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你看又有好听的声音，又有好的经历，还有好的奖品。我们下期见喽，
拜
拜
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